一双男人鞋。夜半时分，金锁在外边打完牌回家了，坐在床边脱鞋的时候，发现床下有一双不认识的男人鞋。审问妻子桂枝儿，桂枝儿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这还了得呀，金锁举手就要打，可眼前突然浮现出丈人丈母娘那一对凶狠刻薄的面孔来。原来啊，桂枝儿的爹娘都是势利眼儿，压根儿没把种田的金锁放在眼里。明明金锁为他们家的事情做得多，东西送得多，可逢年过节一上桌啊，总是城里的二女婿做首位，丈人丈母娘端洗点水煎荷包蛋的忙活，从来没有金锁的份儿。金锁狠狠地朝桂枝瞪了眼，哼，我倒要看看你爹娘明天怎么来收拾你。第二天起早，金锁就抄起了那双男人鞋，直奔桂枝娘家。老丈人已经下地去了，家里只有丈母娘。金锁把鞋往地上一摔，三言两语的就把事儿说了。丈母娘听了脸都黄了，捂着胸口说，怪不得这几天眼皮老跳，我就知道要出事儿。哎，他小心翼翼的瞧了金锁一眼。可说起来啊，也是可怜，我们家桂枝儿刚懂事儿就知道帮大人干活，这回虽说是干了亏心事儿，可你们家那么多活，不都是他一个人干出来的？金锁一听就朝他吼起来了，我要的是干净的女人。丈母娘无话可说，脸色就更黄了。这个时候老丈人回来了，金锁破例坐着没动，老丈人的脸拉得老长了，丈母娘连忙把他拉到门外，两个人嘀嘀咕咕了一阵子。老丈人呲着牙走进来，朝金锁一声冷笑，
我管三尺门里，丑事儿出在你家门，是你门风不正，你别把屎盆子往外泼。桂枝在家是我女儿，出嫁是你妻，现在要打要杀呀，你看着办。
这是什么屁话呀，金锁肚子都快要气炸了。
好，既然你这个当爹的这么说了，看我不揍扁了他。
他一把拿起地上的那双男人鞋，甩头就走，气狠狠的直往家里奔。半路上金锁撞见了爹，爹正在路边割草呢。爹瞧他那脸色，又四下里一瞧，问他
啥事儿啊，别瞒爹。
金锁把手里的男人鞋朝爹晃了晃，
这事儿。
爹没吱声，重新弯下腰去割草，割了一茬又一茬。金锁心里就冒烟了，想走可又不敢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爹直起了腰，
这事儿你打算咋了结呀？
金锁怒气冲天地说，
打还有不打的道理啊，得让他把那家伙说出来。
底下咋办呢？
金锁两手一比划，
我把斧头磨快点。
爹瞥了金锁一眼，
我就知道你是个半吊子。
金锁迟疑了一下，
要不我跟他离婚。
你个二杆子。
爹狠狠地骂了他一句，
那我干脆当肉头算了。
金锁忍不住声音大了起来，爹将手里的连把一举，
你跟我赛枪了。
金锁吓得缩了缩舌头，不敢吭声了。爹拿出了烟袋，装满了烟沫，金锁给点着了火。爹不紧不慢地说，
你闹啥来？正因为这种事儿最丢人，咱才丢不起这种人。爹老了，活不了多少年了，可你的路长着呢，张扬出去，你往后还咋往人前站呢？
金锁想想爹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不免佩服起爹有远见。 爹磕掉了烟灰，又装满了烟沫，金锁又给点着了。爹喷着烟雾，
县城西边啊，那个姓丁的，那年他把他老婆闷进水缸的事儿，你总还记得吧？你比姓丁的材料高，杀人抵命，这是硬道理。到时候你瞒得了丈人，可瞒不了公安局啊。
被爹这么一提醒，金锁立刻觉得浑身都在冒汗，自己本事没有那个姓丁的高，一斧头劈死了人，不就是拿自己的命去抵吗？划不来呀。金锁不由得抹了抹额头上的汗。爹还是那么细声细语的慢慢说，
其实啊，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儿。你娘死得早，这些年你想想，咱们家里里里外外的不都是桂枝在操持着，年轻人心里没底儿，哪能保证不走错一步啊？说起来啊，这事儿啊也不全怪桂枝儿，你夜里不守着自己老婆也出去打什么牌啊，让人家钻了空子。
爹的这一番话，金锁横想竖想都觉得句句有理。回去后他也没磨斧头，没逼供，没打桂枝，没声张，甚至把那双鞋都悄悄扔进灶堂烧了。两天以后，金锁用自行车驮了桂枝去丈人家，一进门，丈人丈母娘就以为他休妻来了，紧张的也不知道怎么应对。他们两个已经两天两夜没好好吃饭了，后悔那天把大话撂给了他，想想这事儿怎么收场，可是越想越后怕呢。谁知道金锁却跟他们说，
桂枝儿整天在家里忙，活儿都做不到头，我想趁眼下农闲呢，送他来家住几天歇歇。
丈人丈母娘一听，立刻缓过气儿来。丈人忙不迭的给金锁端来了洗脸水，丈母娘又烧了一大碗的水煮蛋。金锁暗地里一数，碗里边白白嫩嫩的家伙整整有八个呢。临走的时候，金锁想起爹的交代，对丈人丈母娘说，
这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谁也不许再提他啊。桂枝是我的人，我不嫌弃，以后啊谁也不许为难他。
一番话说的丈母娘真想给金锁下跪，两家的门风保住了，真是难为了女婿啊。想起前两天对金锁那态度，丈人愧疚的真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过去。三天之后，丈人亲自把女儿送过来，桂枝从此干活更勤快了，对金锁爹也更孝顺了，伺候金锁也更周到了。而金锁呢，也不再出去通宵打牌，在家守着老婆，一心一意过日子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老丈人又用小驼驮来了一套新家具，亲自送上门，说是早几年穷，没好好给桂枝填嫁妆，现在日子好过了，给闺女补补屈。这一年春节，金锁和桂枝去给爹娘拜年。吃饭的时候，丈人丈母娘说金锁是老大，该他坐上座。城里的女婿摸不着头脑，以为自己哪个地方得罪了老人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